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四，而是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裁定，美国要求进口香港产品标注中国制造的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拒绝接受这个裁决，华世贸组织无权怀疑成员国应有能力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贸易活动采取相关的措施。在香港主权移交北京之前，美国一直视香港是一个单独的关税区。在1997年之后的很多年，因为北京承诺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待遇，美国维持了对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待遇。但是在北京和香港当局2020年开始严厉打压民主人士，并且强行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时任特朗普政府认为香港不再享有足够的自主，因此没有理由享受与中国不同的待遇。当年决定撤销香港享有的单独关税区的待遇，并且应用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安全的例外的条款，要求所有进入美国的香港产品将产地标注为中国。香港对此不满，并且向世贸组织是提出申诉。香港政府对世贸组织的裁定表示欢迎，话已经即时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美方尊重裁决，立即撤回违规的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就话，美国不会因为世贸组织这份报告而撤销有关产地的标注规定，不会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决定权交给世贸组织，还说这份报告进一步凸显了对世贸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需要。澳大利亚与中国这个星期进行了自2018年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正式会晤，显示持续了好几年的双边紧张关系可能正在走出低谷。但是人权活动人士指责坎培拉当局正以牺牲人权的议题为代价，试图换取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他在会谈开场白当中说，如果他们两国能够明智地处理分歧，是可以发展双边关系，同时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王英贤还说，这次会谈的议题包括领事事务、贸易封锁、人权以及支撑安全和繁荣的全球性的规则。会谈结束后，这位澳大利亚外长单独见记者的时候说，双方答应会就贸易、人权和安全等议题继续举行高层对话。但是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表的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列出的双方同意启动或者重启对话的领域是没有包括人权事务。中方列出的六大对话领域是双边关系、经贸问题、领事事务、气候变化、防务和地区与国际问题。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发出推文说，当中共政权仍然关押澳大利亚公民成雷和杨恒坤作为人质的时候，怎样恢复关系正常化呢？这个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菲律宾国防部星期四说，侦查到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控制的一个战略性岛屿附近中国方面的活动，并且下令军方加强在那里的防御。国防部没有具体说明具体是观察到中方的什么活动。在本周较早时候有报道说，中国正在斯普拉特群岛四个无人居住的岛礁上修建设施。北京说斯普拉特群岛是中国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但否认有关修建设施的报道。菲律宾国防部说，对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岛屿的任何侵蚀或者填海造岛活动，都是对菲律宾领土帕加萨岛的威胁。他们强烈敦促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通行的秩序，避免采取激化紧张局势的行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重申，中国将严格遵守主权声索国达成的共识，包括不开发无人居住的岛礁。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支持马尼拉继续敦促北京在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海洋法，遵守国际法庭2016年作出的有关裁决，说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依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一日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指责美国在菲律宾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谴责华盛顿的毫无根据的指责，说这些指责是试图在南中国海挑起事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罕见地通过一项针对缅甸的决议，要求军政府停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释放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呢项决议嘅通过表示欢迎，话呢个系安理会向住处理缅甸危机、结束军政府对平民实施压制同埋暴力迈出嘅重要一步。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12个国家投票赞成由英国起草嘅呢一份决议，中国、俄罗斯同埋印度弃权。缅甸军方声称2020年11月嘅大选普遍存在舞弊。第二年2月1号夺取政权，拘捕了缅甸民官政府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基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并且对平民实施了美国等国家所讲的种族灭绝行动。不过由于在安理会拥有的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的阻挠，安理会一直无法通过针对缅甸军事政变的制裁的决议。对星期三通过的决议的准备工作早在今年9月就开始，最初的草案敦促各国停止向缅甸输送武器，并且威胁要对军政府实施制裁，但相关措辞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后来被移除，亦都促使中俄最终没有对决议案予以否决。在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缺乏有关疫情数据之际，世界卫生组织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说，由于中国的病例大幅增加，中国统计新冠感染病例的努力可能面临困难。随着最近对严格的清零政策的放松，中国全国各地的测试正在减少，来自中国的官方数据已经不是可靠的指标。世卫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任默克瑞安说，在中国据报道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例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据传闻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满员。他说他不想说是中国主动地不说给大家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他认为他们的行动落后于实际情况的发展。世卫组织说他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合作，改善中国收集住院和死亡人数等关键因素数据的方式。瑞安说，过去几星期中国的疫苗接种率是激增，他还说未来几星期是不是可以进行足够的疫苗的接种，以缓解奥密克戎浪潮的冲击，还有待观察。美国在星期三对包括总检察长和主要军事官员在内的伊朗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参与了镇压因为马沙亚米尼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回顾一下港人对过去一年的发展持负面的评价。有民意调查发现，香港人对过去一年发展持负面的评价，学者指出中港短期内通关并非是好事。2022年即将过去，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年终回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过去一年整体发展的满意净值为-20%，情况和2021年差不多。展望未来一年，香港整体发展的乐观净值为-28%，较去年大幅上升。有学者形容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过去一年政治、经济、民生各个方面的发展仍然乏善足陈。随住疫情过去，香港人对未来一年都有所期望，乐观净值上升。不过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急速恶化，如果中港两地在短期内通关，不一定是好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接近三年，今年一月初开始爆发第五波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曾经录得单日确诊超过60,000宗，累计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医疗系统一度崩溃，出现大批病人寒冷天气下在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政府的防疫政策被外界批评朝令夕改，欠缺透明度，是不是实施封城全民强检迟迟未有定案，超级市场和药房出现恐慌性抢购食物、药物和日用品的乱象。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社会笼罩在前所未有的疫情恐慌之中。外界普遍认为林郑月娥处理疫情不善，未能争取连任，原定今年三月底举行的特首选举首次押后到5月8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香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出现没有竞争的特首选举。 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超过99%，当选新一任特首。2022年即将过去，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2月20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年终回顾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民意调查在12月5日至9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成功访问了1004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市民对香港过去一年整体发展的满意比率是30%，不满比率是50%，满意率正值是-20%，平均良值是2.6%。整体上介乎几不满和一半半之间，情况和2021年比较没有显著变化。个人层面方面，同样有36%的市民表示过去一年活得快乐和不快乐，快乐正值是少于1%，情况相比过去3年有明显改善。时事评论员袁黎昌表示，香港人一定程度上已经了解香港已经挥别过去，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他形容过去一年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都是不上不落，乏善足陈，因此整体发展满意率正值维持在-20%。
即是你说有没有好的东西， 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即 我只可以用乏善足陈来形容，即是我不可以说它很差，但是你实在找不到一些很值得去觉得我们在这一年过一年有什么特别的发展的东西 去谈得上。
至于个人层面方面，港人的快乐正值有显著改善，袁黎昌认为主要是由于港人过去一段很长时间被政治和疫情牵住走，调查结果反映很多市民已经由政治和疫情之中找回自我。
因為之前其實我想都太俾呢啲太多嘅其他啲因素去影響住，去左右。咁當然我哋都可以唔可以排除，其實慢慢隨住疫情過去嘅話，其實啲人即係香港人亦都可以對香港、對自己、對嚟緊嘅生活都會開始有所期望。因為之前幾年其實你都真係冇咩可以諗，冇咩可以期望。咁我相信而家終於可以翻到一個可以期望嘅一個階段。
对于来年2023年的展望，有51%的受访者预计个人发展将会较佳，另有15%的受访者认为会较差，乐观正值是-36%，对比去年大幅上升10%，创2009年以来的新高。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李敏光分析，超过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学理上来讲可能是由于基数太低，尤其目前香港仍然受疫情困扰，对经济打击太大，出现一种学理上的适应性偏好，他认为当政者应该反省和改善施政。
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那可能就是今年大家都觉得今年都已经差到很夸张了，那下年应该不会再差啩，点都好过今年啩，那这个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下明年个会乐观了。那学术上来讲，这个叫英文叫 adaptive preference， 有机会是即是所谓的适应性偏好，即是你个预期低了，那你就觉得其实都算是这样啦，或者你会觉得下年会高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数据可以有很多不同解读方式的。那而我觉得如果作為當政者，你是政策制定者來講，那我覺得多人滿意了香港，那你開心是可以的。但是反過來也可以利用一個比較批判少少的角度，就是我譬如覺得就是說其實是否可以做很多東西可以改善，以及不滿意人很多，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就是其實可能只是人的期望吃低了，其實譬如當政者是否應該可以做好一些多一些政策去改善，去令到人期望多一些。
李敏光表示，在近年香港移民潮之下，认为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的受访者可能有移民的计划。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的，就是说究竟他的个人发展比较佳，是讲他真的在香港的发展，他留在香港是好，还是其实譬如我们可能这排很多人的身边都在讲移民，其实是不是其实他觉得我都就来移民了，咁所以我發展會較佳啦。咁呢個其實呢個都係問題冇處理到，而亦都係可以一個有機會嘅解讀嚟嘅。
袁离昌分析，超过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反映好多市民已经挣脱政治枷锁，社会上亦都冇太多政治议题可以讨论。
虽然呢句未必系非常之正确，但我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以嚟都唔系港人嘅习性嚟。咁喺呢个场合，我觉得系好事嚟，因为你如果即系对社会啊、对政治啊、对各方面太过忧虑，其实都对呢个社会嘅气氛系冇乜帮助。咁我都好乐意见到，即系香港人慢慢可能恢复翻一个比较以前比一个比较达观啲、乐观啲一种心态。
记者问及，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2月21日，首次启程到北京述职。他表示将会反映市民关注和中国内地免检疫通关的问题。在目前中国大陆疫情急剧恶化的情况之下，中港两地短期内免检疫通关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袁离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数据反映很多市民对中港两地免检疫通关仍然是抱审慎的态度。
是的，这里的数据其实他对嚟緊，譬如香港整體發展啊，佢個人發展啊，各方面佢都會，其實都會，大家都會對同中國掛鈎呢樣嘢，我諗都會打咗少少折扣，不嬲都會留翻一線啦。即係與其夠喺疫情之前，其實你可能已經將你你個定居地啊，各方面工作好多嘢都想去改變嘅話，而家我諗大家都會留翻咁樣。
袁离昌呼吁中港两地政府不要错误揣摩香港市民的民意，他认为短期内通关不一定是好事。
有一些特事特办，有一些送大礼的，即是每人都有一些，令到他呢就在大家都未准备好之际就通了个关了。这个我想才是 会令到香港人都会有个恐慌在这里。当然我们在限聚之数都看到，其实港人是很想开的，但不是说你上面爆到七彩，你亦都冇一個有效嘅措施嘅辦法去應付佢嘅，你就開。所以我相信即係一定，即係國家同埋港府一定要好好地拿捏去揣摩一下啲民意究竟真實點諗咯。因為佢哋而家開始有少少已經有啲想當然嘅咁嘅事。咁我都即係好彩就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國內嘅人民啦，其實佢哋都對。其實佢哋都對嗰、那個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啦，其實都好有啲恐慌嘅，即係佢哋舊時都好驕傲自己係冇感染啊，又唔使戴口罩啊，又點樣？但係而家慢慢嚇，當你又感染又藥攞唔到各方面，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就算通關，又未至於佢哋會湧落嚟。
調查問及市民對新年願望嘅內容，同社會相關嘅佔49%，同個人相關嘅佔20%，同世界和平或者友愛相關嘅佔12%，其中與社會相關同埋與世界和平或友愛相關嘅都較舊年錄得顯著升幅。另有9%嘅市民表示冇新年願望，較舊年嘅18%顯著下跌9%。李敏光分析，港人对社会相关和世界和平或友爱相关的新年愿望有显著上升，反映港人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尤其关注台海可能爆发战争。
今年年初就俄烏戰爭咁樣，跟住之後你又即係中間傳過好多次，又話可能台海又會有戰爭，即係其實戰爭對過往嚟講對香港係啲好遙遠嘅事嚟。咁但係而家就好突然之間就好似成件事好近自己咁。咁我估再加埋疫情啦，疫情嘅啲咁持續咗三年咁樣，疫情亦都係前所未有咁誇張啦。咁所以其實我估會多人會感受到就係話社會嘅穩定或者社會安定其實對他個人生活其實是好險。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發言人張同輝就表示，樂見港人有更多與世界和平友愛相關的新年願望，反映疫情可能令到港人團結起來。
是樂於見到就是譬如新年願望呢，他們會多一些呢，是即不是單純是一些個人，即這個有少少不似典型香港人的性格，他們是增加了，即是多人是有一些這些相關願望。可能本身疫情可能都是一個即是 united 了香港人的一個過程，因為大家會知道自己即作為一個個體，其實是都會受很多即周圍人的影響，或者是群體的影響。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预定在明年1月底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除了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之外，还将会出席通常美国总统都会带领所有国员参加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在智库发表演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预定1月31号到2月1号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紧接着2月2号就是美国国会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四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峰会12月16号在他的推特上面说，我们很高兴宣布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将会在2023年国际宗教峰会上面发表讲话，他是宗教自由的坚定支持者，即使是面对着中国的威权主义。峰会的念书贴文中表示，游石坤2019年主持了地区宗教自由论坛，并且是带头向台湾提供支持，给予那些逃离因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睇法受到迫害的人。网站上对游石坤的介绍说，身兼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游石坤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他向年纪很轻，当台湾仍然在蒋家统治的戒严时代就投入其中，担任省议员的时期曾经参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成功地推翻了当时的党禁。这次事件迫使到蒋家政权解除了已经实施了38年的戒严，启动了1987年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它终结了台湾的威权政权，使到台湾转型为是一个宪政民主体制。由于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台湾高层官员访问华盛顿受到很多的限制。不过游石坤并非第一位访问华盛顿台湾立法院院长，之前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亦都曾经在2013年1月20号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奥巴马总统的就职仪式。游石坤本人亦都曾经在2017年以前行政院长身份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特朗普总统的就职仪式。2019年在没有公职的时候，亦都曾经到华盛顿近郊参加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活动，并且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游石坤在华盛顿访问期间，除了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外，还预定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在国会山和议员会面。另外亦都安排了一场致富的演讲，台湾长老教会届时亦都会有代表团参加峰会以及祈祷早餐会等宗教活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表示，国际宗教自由触碰到每一个文化、国家、宗教以及是政治制度。目前全世界大约近 80% 的人口生活在宗教受到政府或者社会高度限制之下的地方，这些限制几年以来还是稳定增加，这种现实对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带来影响。峰会将会通过三日的面对面接触，将全球热忱支持宗教自由的广大联盟聚集一堂，提升宗教自由的能见度，并且为全球宗教自由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峰会两位主席是曾经任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贝克，以及是兰托斯人权基金会主席斯威特。除了游石坤之外，另一位将会在峰会上面发表讲话的是英国国会议员，亦都是英国首相宗教信仰自由特使布鲁斯。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是一个由全球宗教领导人、倡议者以及活动人士共同组成的联盟，它的成员包括宗教自由研究所、兰托斯人权基金会、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以及是对华援助协会等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政府开放新冠封控北京染疫人数暴增之后，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疫情的发展。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反映出真实情况，令人质疑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专访科兰兹克所做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全球媒体战打赢了吗？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過去十年，中國對大外宣的投資進入了一個巔峰時期，包括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媒體獲得了大量的資金，並且在美國、歐洲、非洲、東南亞等地招募了大量的外國記者，目的就是在國際舞台上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投資收穫甚微，一些的最新民調顯示，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睇法的比例達到歷史新高。希臘、英國以及美國人在2021年對於中國的負面睇法直線上升，在波蘭以及匈牙利對中國的負面睇法分別是上升了21以及17個百分點。在德國，現時有 71% 的人對中國持負面情緒，在20年前這個數字僅僅為 37%。 為什麼大幅的投資回報率如此之低？中國的大外宣成功之外在哪一處？失敗之處是在哪一處？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北京的全球媒體戰》或者是可以提供了一些的答案。美國之音最近亦對該書的作者、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專家的科蘭茲克進行了採訪。科蘭茲克表示，大約是五六年前，中國開始試著是建立一個全球媒體信息的帝國，他們向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及新華社上面是投入了巨資。他相信習近平以及他的政府，甚至是在這個之前，北京是認為關於世界以及中國的全球敘事都被自由的民主國家的媒體所主導，就好像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或者是共同通訊社。北京是希望他們自己的媒體能夠是掌控越來越多關於中國的報導、關於黨的報導、關於習近平的報導、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報導等等。有些就好像半島電視台由專制國家控制，但是被全球視為是高質量的新聞機構。但是最終實際上發現的就是中國大多數的大型國家媒體都完全是失敗。科蘭茲克表示，同英國廣播公司亦是有線電視台等其他的全球媒體相比，或者是同某個國家的當地媒體相比，大家所看到的是中國廣播公司的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的受眾是都非常之少，有很多關注他們媒體的在不同的地區的收視率亦是收聽率的調查。你會發現即使是在拉丁美洲亦是非洲這些對中國持相對正面態度的地方，他們的收聽率亦是收視率仍然是非常之低。科蘭茲克表示，中國媒體不可能變成半島電視台，而且可能永遠不可能好像半島電視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半島電視台是在卡塔爾。是的，卡塔爾現時經常出現在新聞當中，主要是因為世界盃，但是總的來說，卡塔爾是一個很小的石油國家，他們奉行的專制君主制，但是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除了現時因為世界盃並未有太多關注卡塔爾，所以半島電視台駐其他國家的記者，比如是拉丁美洲、美國、東南亞或者是東北亞、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的記者，他們是可以寫出大量與卡塔爾毫無關聯的故事。半島電視台的優勢是在於他們為中東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記者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他們聘用了大量優秀的記者，並且在地區裏面開展出色的工作。但是這個對中國來說不太可能，因為中國不是卡塔爾，他們是一個是小國，大多數重要的報導都是與他是無關。對中國來說，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報導、經濟外交政策、全球議題、軍事報導可能都是跟中國有一些的關聯，所以認為他們會好像半島電視台一樣允許媒體自由度，這個想法一開始就是有缺陷。他還表示，由於過去的三年中國災難性的政策，加上了北京越來越由集體威權體制走向一人統治，中國的媒體僱用的大多數專業記者現時都離開了。科蘭茲克表示，他曾經採訪過很多離開過這個媒體的製片人以及記者，這處是有外國人亦都有中國人，他們都說現時的報導的空間是越來越緊。
科林茨克表示，新华社有一啲嘅唔一样，佢哋已经开始喺世界各地嘅好多媒体当中系站稳脚跟，同好多新闻媒体系签署内容共享协议，越嚟越多咁喺出现喺其他嘅国家嘅当地媒体当中。这个影响只会扩大，因为新华社正在不断扩大，佢哋拥有大量嘅记者，特别系喺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在當地他們的報導量數量是比很多的新聞社都要大，他們提供的服務可能比其他的新聞社更加便宜，甚至是免費。
Xinhua isn't, you know, the AP or Reuters. I mean, Xinhua is still a state propaganda agency, as well as being a news wire, and Xinhua historically has also been a kind of intelligence.
科林茨克表示，新华社唔系美联社或者路透社，新华社仍然系国家宣传机构，同时亦都系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喺历史上亦都系一种情报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嘅最高领导层系提供内部参考文件，所以要靠新华社作为新闻载体系有问题，非常之有问题。相比其他中国各型的媒体，新华社的内容更多，因为它是新闻社，它的内容更符合事实，并且可能和其他的新闻通讯社的内容混合，所以其他的国家的媒体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个处理它。新华社里面的宣传成分也都稍微是少一些，它们以一种更加脱离中国的方式报道了很多的事情。我哋係假設泰國有一個墜機事件，紐約時報同英國衛報要進行報導，但係佢哋喺曼谷冇咁多嘅記者，所以一開始新聞通訊社要報導呢件嘅事件，而且要趕快報。佢哋喺在乎嘅係作為第一個發表嘅新聞通訊社，發表一篇簡短嘅即時新聞。他们在乎嘅係報導嘅正確性，但係佢哋唔會去寫一兩千字嘅長文。新华社亦都会去跟进报道，但系随着越嚟越多嘅，你要知道呢个系新闻事件嘅第一份稿。问题就系、是，如果呢啲嘅历史性嘅第一稿，并唔系由美联社或者系其他新闻通讯社撰写嘅，而系由新华社撰写嘅，特别系有关中国嘅新闻，呢、这个就可能出现问题。
I worked at a newswire more than 20 some years ago at AFP.And I saw how these like first drafts written by newswires, they weren't copied necessarily by the New York Times.
科林茨克表示，佢当前喺法新社工作，佢睇到嘅呢啲新闻通讯社撰写嘅第一稿，纽约时报或者系日本经济新闻唔会完全照抄呢啲第一稿，确实系会影响公众如何看待或者系报道一个嘅事件。現時隨著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體的盛行，這些第一稿很快就發出去，如果最初的報導是有誤，更正它是有難度。我們在很多報導當中都看到這一點，所以如果這個第一稿由新華社是提供，特別是跟中國有關的故事，這個就是巨大的隱患。所以科林茨克認為，這個是在某些地方相當成功的新華社可能帶來的諸多危險之一。科林茨克仲話：我哋睇到嗰啲被中國作為第一波發動媒體攻擊戰嘅目標，比如係台灣、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同埋南韓，佢哋都已經開發咗相當有效嘅數字化數質項目，嚟幫助佢哋嘅公民有效嘅區分網路上邊嘅不實信息。美國係需要啟動類似嘅項目。另外一點，他相信很多國家亦都意識到媒體是一個影響政治甚至其他國家政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在這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評估。而在最後，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投資在國外的獨立媒體，這些媒體能夠好好地揭露中國的宣傳攻勢。與此同時，美國亦都應該係投資類似美國之音或者係亞洲自由電台等各型媒體。呢啲嘅媒體通常係一啲威權國家唯一嘅獨立信息來源。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美国的今年经济反复起落，美国人反思充满挑战的经济一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发自 新奥尔良的年终报道。
2022年美国各地都感受到这种挫败感，全球供应链中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其他的因素导致了美国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以及很多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在6月份达到顶峰，当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去衡量商品和服务成本与前一年相比平均变化的一个指标上升了 9.1%。今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指数上升了 7.7%。虽然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改善，但是数字仍然是居高不下。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目标是保持每年 2% 的通胀率，并一直激进地提高利率，希望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之内。对于消费者和企业来讲，价格上升和购买力下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菲茨索萨在评论他的酒吧对顾客的吸引力时候说，有些夜晚似乎和大流行之前一样那么繁忙，但也有很多时间酒吧就好像死寂一般，因为消费者已经负担不起经常出外的消费。他又补充说，你听到很多消费者埋怨消费场所的价格过高，但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要从新冠疫症大流行的损失当中恢复过来并且保持营业的话，这个就是他们必须要收取的费用，今年所有的物价成本是更加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哈里斯民意调查在今年11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86% 的美国成年人非常或者有些担心经济和通胀。而且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商业频道 CNBC 的全美经济调查，随着假日购物季节到来，41%的美国消费者计划今年比2021年减少消费。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城市研究及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柯林斯说，在目前的大多数民意调查当中，你会看到美国人将更高的价格和经济列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他排在犯罪、边境安全、环境、堕胎和其他一切之前，经济成为头等大事。虽然这是一个优先事项，但是柯林斯说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快速解决的挑战。他又警告，通胀需要时间才能够下跌，而缓和亦将是缓慢而且渐进的。不过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例如居住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投资者和职业扑克玩家瑞安，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救济。瑞安对美国之音说，很老实说，他觉得担心他是不是有能力承受得起住在这里。股市停滞不前，似乎近期不会很快反弹，而且他还需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他的股票，因为他需要凑钱才能够负担得起他的租金。而很不幸的就是租金不断上升，瑞安被迫要离开他住了十几年的单位，因为重新装修之后的价格几乎是升了一倍。瑞安说他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住，但肯定要花更多的钱，而他在花钱的同时赚的钱呢就比以前少，或者有一天他可能被迫要离开拉斯维加斯。迪拉德大学的柯林斯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经济非常复杂，而且周期性很强，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工人认为好事的低失业率。在11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63,000个工作职位，使到全国的失业率保持在 3.7%， 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强劲的就业机会的创造通常和不断扩大充满活力的经济有关，但是过去的两年当中，寻找工人填补这些工作岗位对很多雇主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巴尔的摩的菲茨索萨说，他喜欢工人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是他们很难吸引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员工，因为可供选择的人就更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给他们选择。作为一间小企业，他们的利润非常薄，很难跟上企业餐饮集团的步调，为引进工人而支付更高的工资。由于雇主提供更高的工资去吸引工人，增加劳动力成本，通常以更高的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巴顿就解释说，好不幸的就是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跟上他助长的通货膨胀。而在外俄州新辛那提的一名教师马丁就是这个情况，他拥有自己的房屋梦想现在要搁置了。马丁说，房租实在太贵，他知道买屋是明智之举， 这个是他的目标，但是他的收入仍未够，不足以令到他可以剩低下来的钱去支付抵押贷款。他希望今年的房屋价格能够是下跌一些。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继续提高利率，部分大型美国银行的负责人就警告，经济衰退最早可能在2023年就会出现。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对美国传播广播公司的商业频道 CNBC 说，这些事情很可能会破坏经济，导致消费者担心发生的温和或者严重的衰退。这个对美国的几百万人来讲是一种担忧，尤其是那些接近退休的美国人。目前在路易斯安那州维特曼尔居住的62岁的居民阿什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经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准备退休的人。他们的终身储蓄无论在股票市场或者在储蓄账户当中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又说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两三年内不会自行纠正。阿什又说他已经不再考虑买另一间屋或者旅行了，他还需要工作。虽然存在种种的悲观情绪，大部分金融专家一个简单的讯息就是坚持下去。新奥尔良的执业财务规划师德莫瑞克说，纵观历史，经济扩张、经济萎缩、商业高峰和商业低谷是一个周而复始，这个被称为周期，它因为它以前发生过而且会再次发生。如果经济衰退，明年可能会有些痛苦，但痛苦是来得越早，就会越早越得到缓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在新奥尔良的报道。
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九个多月过去，战火仍然未消除，全球持续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所做的年终报道。乌克兰战争下，中俄关系备受审视的一年。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0日前，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友好是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从未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直至11月16号20国集团峰会结束。G20 峰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从被占乌克兰的领土上撤军，中国的 G20 峰会的联署国之一。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表示，在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大背景底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走向结盟，两国已经不单止是表面上的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看法是相反。他说自己并不认为中俄关系正朝着结盟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中俄到底是什么的关系？乌克兰战争如何影响中俄关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主导了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峰会结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表示大多数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这份宣言当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热点之一。有人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中俄之间不单止不再有乜嘢嘅不切上限嘅友谊，而且根本就系无友谊。法国总统马克龙响被问及到中俄是否仲有不切限嘅友谊，马克龙回答话：习近平对联合国宪章嘅承诺系真实噶，毫无疑问，与俄罗斯嘅伙伴关系系有限度。佢仲呼吁中国响调解俄乌战争嘅谈判当中发挥更大嘅作用。今年9月15号，习近平同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普京表示俄罗斯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心。当时很多人评论说中国在这里悄悄地拉开和俄罗斯的距离。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富普坎对美国之音表示，同乌克兰战争初期北京的表现相比，北京的确是有些后缩。他说大家看到北京有些是打退堂鼓， 我哋喺烏茲別克斯坦以及中國媒體上面睇到呢種嘅跡象，暗示中國人正在同普京保持距離。佢認為揾出呢個咁樣做嘅原因並不難，呢一場嘅戰爭對俄羅斯嚟講並不順利，呢個令到北京係感到不安。呢個確實認為北京正在係悄悄咁、微妙咁響自己同烏克蘭戰爭之間係拉開距離。十月，習近平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嘅時候，使用同威脅使用核武器係完全不能接受。佢響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嘅時候作出咗同樣嘅表示。專家都認為中國響烏克蘭問題上邊劃咗底線，但係佢強調。这个并不表示中国会抛弃俄罗斯。习近平这样做一是为了北京，因为他是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次就是因为习近平并不希望追随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G20 峰会上面亦都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未有改变对俄罗斯的支持。習近平在會議的第一日講話當中高調談世界和平，但是隻字未有提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華盛頓郵報表示，在 G20 峰會期間，中國一直希望將聯合聲明的措辭進一步淡化。中國反對在最後的聯合聲明當中用戰爭來形容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並且強調 G20 峰會不是討論安全問題的地方。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 G20 的期間唯一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正式會晤的外交官。中國二十大之後，王毅同拉夫羅夫通話表示，中方將會堅定支持俄羅斯，並且願意俄方深化各層級的交往，推動中俄關係以及各個領域合作不斷邁向更高的水平。11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回應拜登，表示中方試圖同俄羅斯保持一定的距離，有關的言論的時候表示中俄關係堅如磐石。而另外俄羅斯駐華大使莫爾古洛夫在近日表示，習近平可能在明年的春天在中國的兩會結束之後訪問俄羅斯。專家都認為，對中國嚟講，俄羅斯始終係中國對抗美國以及佢嘅盟友嘅重要戰略夥伴。
I think there's the overarching context we always have to look at here, which is China'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its principal adversary,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be its most important partner.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全球中國中心高級主任舒爾曼表示。呢一處係有一個我哋必須要始終關注嘅總體背景，即係中國將美國視為佢嘅主要對手，而俄羅斯仍然係其最重要嘅戰略夥伴。即使係目前俄羅斯嘅力量已經明顯削弱，俄羅斯依然可以好大程度上邊分散美國嘅注意力。從根本上講，俄羅斯擴大同增加咗中國對華盛頓嘅挑戰。佢係認為北京認識到呢一點。中國同俄羅斯的關係無疑給予了中國在外交上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其中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和俄羅斯的關係進一步是損害了中國和歐洲的關係。在美中關係惡化的時候，習近平一直希望加強和歐洲的關係。舒爾曼認為這個亦都是習近平最近在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的時候特別強調中國反對核戰以及威脅進行核戰爭的原因。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馬安洲亦都認為習近平在上台之後一直將中俄關係放在外交關係的中心，就是因為中國將俄羅斯視為同美國以及是西方的鬥爭當中的一個重量級夥伴。馬安洲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就談到了中俄和中國。
For China, it's looking at some of the kind of counterbalancing elements to that and its own network of friends and partners, and it may not resemble the US alliance system. 正在尋找一啲嘅平衡元素，以及佢哋自己朋友以及合作夥伴網絡。
雖然佢可能唔似美國嘅同盟體系，但係當中一啲參與者協同運作嘅時候，佢確實有能力使到美國嘅外交政策以及美國戰略變得係相當之複雜。因此，佢認為中國人依然會認為 冇理由以任何明確嘅方式同俄羅斯決裂，即使係喺某啲嘅領域，正如我哋喺有限嘅範圍內睇到嘅問題，例如核武器嘅使用，還是係會有分歧。美國同佢嘅盟友喺某啲問題上邊亦都係如此。馬安洲表示，中國唔願意同俄羅斯決裂，向佢哋施加壓力並不意味住中國總係必須要喜歡俄羅斯正在做嘅事情。佢哋經常對俄羅斯嘅所作所為感到沮喪，亦都認為俄羅斯正在做一啲嘅事情係判斷失誤。另外，亦都有分析人士話，對於習近平嚟講，普京喺烏克蘭遭受挫折，呢啲挫折剛剛好就係突顯咗嚟自西方嘅威脅，亦都驗證咗習近平嘅擔憂。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當中表示，中共正面臨著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在外部對中共進行俄詐、壓制、封鎖又施加最大的壓力的企圖，外部壓制和壓制中國的企圖可能隨時升級。在最近的北韓導彈問題上，中俄再次是聯手反對美國和他的盟國向北韓施加新的制裁。在11月24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上，中俄再度聯手共同反對通過譴責伊朗政府鎮壓抗議群眾的決議。雖然如此，自烏克蘭戰爭以來，中國和中國公司選擇遵守美國向西方對俄羅斯出口的制裁和限制，很多中國公司已經凍結他們在俄羅斯的項目，或者是暫停他們在俄羅斯的活動。同樣，由於害怕未來受到美國的制裁，中國主要的國有能源公司亦都避免購買俄羅斯在西方公司的股份，例如英國石油公司亦是殼牌公司。到目前為止，中國似乎一直是未有向俄羅斯運送武器，迫使莫斯科向伊朗亦是北韓要求提供軍事裝備。有人說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分析人士說，北京對俄羅斯的支持是相當大，即使是延遲支持的作用亦都不應該被低估。何況中國大量購買俄羅斯的能源，實際上為俄羅斯提供了生命線。大西洋理事會的舒爾曼表示，中國對俄羅斯的間接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到俄羅斯是沒有在國際上真正被孤立。中國對俄羅斯的能源、食品供應以及其他的物品的持續購買意義亦都很重大。中國以及其他的一些國家的購買至少為俄羅斯經濟提供了生命線，所以它是不會低估這種支持的水平。從5月到7月，中國以大幅折扣購買了創紀錄的俄羅斯石油，並且從俄羅斯進口了更多的天然氣和煤炭。在聯合國有關烏克蘭或者是俄羅斯問題的決議上，中國多次提出反對票或者是直接棄權。最新的例子包括11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支持建立機制，要求俄羅斯為入侵烏克蘭所造成的人員以及是財產損失進行賠償。中國是14個投下反對票的國家之一，並且表示決議草案意圖通過聯大直接處理國際法律責任的問題，超越了聯大的職權。10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決議，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的一些州組織的非法的所謂公投，中國、印度、古巴等35個國家是棄權。今年3月，在聯合國首次推出關於譴責俄羅斯的決議當中，中國就投了棄權票。舒爾曼表示，中國是未有做不利中國的事情，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亦都未有做任何會損害中俄兩國長遠關係的事情。隨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失利，專家擔心如果習近平認為普京政權開始崩潰，北京會不會改變目前的考量？習近平可能會在多大程度上拯救普京，會不會不顧美國的憤怒或者是反對而提供經濟和軍事物資？這樣的結果將會真正考驗中俄無上限夥伴關係的持久性。中俄這樣的關係令到美國擔憂，美國五國大樓的官員最近表示，在西方國家孤立俄羅斯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走向結盟，兩國已經是不單止是表面上的合作夥伴關係。 分析人士说，中俄关系早就超出了先前所认为的权宜婚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和芬兰以及瑞典的外长举行会面之后表示，芬兰和瑞典准备正式成为北约联盟的成员国。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且在俄罗斯无端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之后的5月份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芬兰和瑞典充分理解乌克兰、北约以及整个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所面临的危险。
This year, Sweden and Finland have sent well over $1 billion in security, humanitarian and other assistance to Ukraine. Both recently announced their largest ever packages of military aid. Swedes and Finns have welcomed tens of thousands of displaced Ukrainians into their communities.As EU members, they're joining our partners to level unprecedented sanctions against.
布林肯表示，今年瑞典同芬兰向乌克兰提供咗10多亿美元嘅安全、人道以及其他嘅援助。两国最近宣布咗佢哋到目前为止最大嘅综合军事援助。瑞典同芬兰欢迎几万名流离失所嘅乌克兰人，并且纳入佢哋嘅社区。佢哋作为欧盟成员国，正在同美国嘅伙伴一齐。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限制他发动这场战争的能力。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瑞典和芬兰军队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利比亚和美国以及北约部队共同行动，他们的军队和盟军的合作几乎是完美无缺。他强调说，这两个国家不单止会通过他们的军事能力加强北约联盟，还会通过他们的价值加强北约联盟。
An abid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民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人权以及尊重人类尊严的持久承诺。北约30个的成员国有28个已经批准通过一个快速程序接纳这两个国家，土耳其和匈牙利仲未批准。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这样瑞典和芬兰已经采取极大的具体步骤解决土耳其的安全关切。
It's moving forward because of the very important work that both of our
布林肯表示，这个正在是进步，因为很快将会成为我们盟友的这两个国家都是同土耳其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合作。我是充分期待这个进程会继续，并且很快圆满结束。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导致了俄罗斯出现一系列的失败，包括未能在战场上击败乌克兰，消除乌克兰的边境、身份、人以及是坚韧。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瑞典以及芬兰准备加入北约的时候，他未能是削弱我们的联盟，的确他只是让北约更加强大。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